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网上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愿上帝的恩典与众人同在。特别在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之前呢，就是大家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好天气了，或者没有湿度，但我今早回来的时候还滂沱大雨，就很感恩大家回来的时候。如果加上网上的弟兄姊妹，你在家里面呢，愿你们可以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一同去敬拜。咁我做個調查先啦嚇，頭先啊主席都已經講咗啦，今日個講題咧浪子嘅比喻，我想問下有冇弟兄姊妹，你係真係第一次聽浪子嘅比喻嘅，有冇啊？舉下手。哦，真係大家唔知聽咗幾多次啦。嗱，早堂都好喎，早堂嘅幾位弟兄姊妹真係第一次聽。網上弟兄姊妹，你喺留言區自己答啦嚇，你聽過？好多好多次的，请你举举手。OK， 哇，大家原来听过好多次，那我不用讲了。我很想今天呢用一种什么方式跟大家去讲这个比喻呢？大家有没有看过戏？应该有了，是吧？每一个场景，一个scene，去到另一个scene，第三、第四。我就今天呢就用这个角度去跟大家讲这个圣经的故事。请在开始之前，请大家帮我个忙，在你们的程序表里面，或者你们在软件上面 WhatsApp 了给你们，有一个大纲的，请你先摊开了，拿了大纲先。里面它留了两条线，应该 有一条线在那个1和2的大点旁边，要大家填少少的资料的，大家记住一阵填了。这个就是大纲。第二样东西就请大家帮忙了，请你们翻开圣经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翻开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你用智能电话又得，用硬本的圣经又得，网上的弟兄姊妹请同时间都是做这两样东西。摊开了之后不要冚回来。那一阵我不会再这么详细再读那些经文，因为大家都很熟的了。咁咧，我就好想大家用每个场景嘅故事去睇呢段经文。OK， 大家得到几好啊！我哋有个祷告，一齐同心祷告。天父，我哋感谢你，你让到我哋有智慧、有能力、有聪明去读上帝呢个话语。求你藉着呢个话语对我哋去说话。帮助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的看见，神你想我们知道什么。求主你在你的灵在当中，带领我们在这个会场，和众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听着这一堂道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感一灵，感受上帝你自己的话语，亲自的教导，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浪子的比喻呢，大家很熟，但我很想听大家听清楚这句说话。它的重点呢是在于什么呢？它的重点呢是在于怜悯的心肠态度是引领人悔改重要的锁匙。意思就是说这条锁匙非常之重要，什么锁匙啊？怜悯的心肠态度是引领人悔改的。如果不是天父怜悯的心肠，体恤人心处的罪和痛，人心处的罪和伤痕是不会这么容易被鼓励，更加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罪。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试过在你人生里面有些事一直是没有人知道，连你和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可能你的配偶几十年和你一起，他都不知道，但我想告诉你，天父是知道。我们在我们的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不同的状况，会遇到不同的选择。有时候我们选择会选择啱，那我们就觉得开心咯。但有时候我们选择选错了，还要自己吃埋。 你又不夠膽講，那我們自己就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在這裡很想求主賜恩加力給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好讓我們在行事為人的時候，以神憐憫恩慈的心腸去生活。為什麼？因為神的恩慈是引領人悔改的關鍵。這句不是我說，是聖經說，羅馬書的二章四節，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的呢？在今天我們看這篇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我們看到耶穌因為是憐恤稅吏和罪人，而被那些聽緊這個比喻的人呢，法利賽人和文士那班以色列人呢，揶揄的。為什麼？因為在第一章去到第三章，這班人在私下議論他們是接待耶穌是接待罪人和他們吃飯。那故事就這樣開始了。跟著耶穌就隨即了，隨即打了三個比喻，三個比喻來解釋什麼？解釋他比喻的目的是彰顯天父憐憫的心腸。他先后以四节去到第七节，你看圣经的时候，四节去到第七节失羊的比喻，跟住八节去到第十节失钱的比喻，这两个比喻都是话咗俾我哋知道，指出一个有罪的人如果能够被挽回悔改，是非常非常重要同埋值得欢庆开心的。嗱，呢个就系嗰个重点喺度。紧接落嚟咧，就系今日讲嗰个啦，浪子嘅比喻，第十一节去到三十二节，咁长嘅篇幅系让我哋更加明白耶稣佢好想讲天父慈爱怜恤嘅心肠。点解啊？因为佢唔单止无条件咁接纳呢个悖逆回转嘅小儿子，更加是主動勸勉發嬲嗰個大兒子，咁就成個故仔嗰個框架，大家就睇得到啦。藉著浪子嘅比喻，就講出咗悔改嘅意義。嗱，呢個悔改對於嗰個父親嚟講咧，係咩啊？死而復活，失而又得嘅，所以佢哋就快樂。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同大家讲到嘅时候，讲财主嘅比喻，讲嗰个快乐。如果有时间嘅，可以睇翻上个礼拜嗰个讲到。你嗰个快乐就系真正嘅快乐，唔系财富俾到我哋嗰种快乐。呢个系耶稣好盼望所有听紧道嘅以色列人、文士、法利赛人，同埋而家我哋啊。去明白天父让主耶稣降生的意义。上帝很奇妙的，上帝的话语不是只是那点那时间，现在都是跟我们一样是有意思的，就是说对着这个比喻，对着当时讲听着那班以色列人、那班以色列人那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同样的现在对着听着我们听着的，当我讲到的时候你们是听着的，是什么？希望人能够体会到父神的怜悯，而回转回到上帝那里。所以今天我刚才讲了，我今天会用一个场景的模式和大家去做这一篇道的释经讲义，大家就会先留意那个大纲，就是当你看的时候我们就看看了。好了，第一点了，这个大的第一，这里是讲什么呢？从父亲对小儿子去看天父的怜爱和恩慈，大家可以写上在你自己的张纸上面。圣经又 很好的，因为你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看到个故事那种结构模式，就是小儿子 对那个父亲，一个角度去看事情，用儿子小儿子去看个父亲，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父亲看回小儿子。但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东西的时候，就永远都会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看。 但圣经咧好立体地嗱，佢用咗呢个形式咧，今次系第一次，大儿子都系咁样嘅，成个故仔。咁啊，大家留意咯。第一点咧就系喺第十一节同埋第十二节呢度讲啊，分家产对父嗰个不敬。嗱，一般嚟讲咧，几时分家产噶？死咗先分家产噶嘛？咁呢咗呢度咧就系、是、通常都系即系话先辈离开咗呢个世界就会分家产啦。但当父亲仍然在生嘅时候而提出咁样嘅要求，系非常之不孝嘅。中国人是这样，犹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的。所以其实这里一定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世儿子呢，他对父亲是很薄翼和不尊重。对吗？ 很明显就这样理解。你想想，当时听那班人是哪班人来的？就是那班法利赛人和文士嘛，听着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嘛。你猜他们的心里面想什么？如果听到这个世儿子是这样，我相信他们的心里面一定会这样，心生厌恶，他会觉得这个小儿子真的不对的，因为他们觉得他自己有理的嘛，是吧？一定不对，但是很奇妙，听东西呢 就一定要听清楚的。耶稣呢藉着这个呢比喻呢，其实是挖苦着听那班人的，就是说，我没这个心，我可能这样说，我现在是挖苦着你们的。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他会讲一件事的时候，就是 当他这么多年这班以色列人，这班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一直对着天父呢都是不尊敬的。那你想想，天父有没有一些他的感受是怎样？这个就是第一点。场景第一就是这样。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咧就系远走他乡散之财，咁啊古仔大家好熟啦，十三节，小儿子攞到家产之后，跟住就走到他方，就任意去挥霍。嗱喺佢生命里边有两个以为，第一个以为佢以为喺父家嘅时候咧系好被约束嘅。咁樣就反映出咧，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候咧，其實我哋信主嘅人，我哋自己嘅生命啊，我哋喺未信主之前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好想信耶穌都係好約束嘅。咁唔信就好啲啦，因為會我哋中意想點就點啊。第二個以為就係我哋以為有自由，實質上係放任自己。主好提醒，好想提醒呢一班以色列人，佢哋要记得听紧嗰班人，佢哋要记得佢哋系遭受灭国嘅痛苦噶，因为呢一班以色列人佢曾经系灭咗嗰个国家，以致佢哋遭致到上帝嗰种教训同教导。当时嘅文士同法利赛人咧，其实佢哋系好捉实一啲嘢噶，佢会好捉实咧嗰啲条文、律法嘅条文，佢会捉得好实好实嘅。但系却系冇将天父设立律法嗰个心意捉紧。其实无外地呢一班人都系远离神。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究竟我们所看重的是主给我们的祝福啊，还是我们是捉紧主去自己？又或者当我们回教会的时候，我们究竟我们是回基督教的形式的教会啊，还是回来敬拜上帝？这个第二点了，原来每一个场景都有一个很清晰的教导。第三个场景就是讲紧遇上饥荒就挨饥饿，在第十四节，大家看圣经的第十四节和第十六节。小儿子所遭遇的那种苦难，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是他自己换来的， 但是神容让苦难和困境将人带到在一个无助无望的地方。为什么呢？其实是要让到人在那个处境的时候呈现紧呢，原来人真的很多时候都是无能为力的。为了要帮助我们洗涤我们的心灵，人必须要先被唤醒对神的信，人才会跳出那种无助和无力。在香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很多无助和无力感，疫情是，近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是，这么暴力这么伤残，在我们身边里面随时都会有这些无力感。为什么？我们怎样才可以跳出这些无力感？会不会有一句说话，不到绝路又怎会看到出路？是吗？这班以色列人，这班听着耶稣讲比喻的人，这么多年犯了很多罪，得罪了上帝，远离了上帝，招致到神给他们这么重的管教。这班外邦的国家逼迫这班以色列人，以致他们是被灭国蒙耻。虽然这班以色列人仍然是可以复国，但仍然是要受着异族的欺压。请大家记得，外邦这些国家都是神用来管教他子民的工具。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遇上任何的困难，谁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位置？第四点，第四个场景，仍然都是小儿子对父亲的场景，悔悟回转父亲家。这个小儿子呢，他在这一度呢告诉我们知道呢，他去到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绝望点，就醒悟过来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得罪了父亲，他鼓励自己要起回来，回到他父亲那里，是吗？弟兄姊妹，很想求主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迷失的时候，不要等到绝望点才得醒悟过来。但是通常人是很得意的，觉得叫什么？不到死到临头就不会回转头，人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提醒了我们，那我们就不用那么困难。但上帝原来都要我们要学，耶稣就藉着小儿子这个悔悟而醒悟过来，提醒当时听那班以色列人要怎样，不要偏行己路，要悔改，并且回到去上帝那里。嗱，讲完了一遍看的故事了，刚才我说看故事是要立体一点去看嘛。第二个场景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呢，刚才讲 A 现在讲 B， 父亲怎样看个小儿子。耶稣就以父亲对小儿子的态度，同样是表述一件事，天父慈爱怜悯的心肠。他很期待这班以色列人快点的醒悟，回转归向上帝。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二十节的上这一部分里面是非常之重要。我们看到呢，我们的主是一个怎样的主。当小儿子回转的时候，我想那个场景应该是这样的。父亲一定早早就站在门外边，还要等了很久，还要望长条颈等个小儿子回来。耶稣就形容了，当时 父亲的心是什么？动了慈心，就是说现在这个是第一个红色的，动了慈心。这个就是天父对人的心肠。大家记不记得哪个比喻同样都有这个动了慈心啊？撒玛利亚人好吝啬的比喻一样是有这个。接住落嚟咧，嗰个古仔描述嘅时候咧，就系咩啊？快啲跑过去，揽住个仔，揽住佢，跟住咧，仲要锡佢啊嘛！嗱，你要记得呢个小儿子系点样翻嚟噶？系放猪嘅地方翻嚟噶。喺犹太人嚟讲咧，放猪猪系咧一啲不洁之物嚟噶。跟住爸爸仲要揽住个仔锡佢。你谂下。聽緊個故仔嗰班以色列人嗰班法利賽人同埋文士，佢哋個傳統會點啊？直頭係激到噴火啦！點解你會做一啲咁唔合律法嘅嘢？啱唔啱？同佢哋個傳統咧帶嚟咗好大嘅衝擊。只不過呢個係展現緊天父主動。殘忍罪人那種態度來的，是不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也是讓到人更加去明白神差遣這個獨生子耶穌基督拯救人的心意。所以整個故事是會很立體呈現上帝的心，再加上一聽到耶穌跟著說那個父親就怎樣，不斷疼兒子嘛，年年親嘴，不要觉得很噁心，真的，你何时会不斷疼你那些子女啊？很小的时候，你很爱她，你 很想捉得她实，很紧张，很肉紧的时候嘛。那就是说什么？天父是很愿意接纳悔改回转的小朋友，就是我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你估天父的心，他是很想伸开手去揽住我们，等我们去回去。天父这样是接纳一样的，我们的父接纳我们都是一样。跟着另一个场景就是赐袍子、戒指和鞋子。这个父亲就吩咐仆人将上好的袍攞俾啱啱成身污糟邋遢嘅细儿子，俾佢着喺身上。大家知唔知道咩嘢叫上好个袍啊？通常犹太人佢哋讲上好个袍咧，嗰啲大户人家咧，所谓上好个袍咧，就系指主人佢自己嗰件外袍，即系话呢个父亲将自己最好嘅外袍盖喺呢个细儿子嘅身上。这个就是耶稣将天父的心怀讲得最道欲、最贴切的表达来的。神原来将最好的给我们，所以天父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世人而钉上十字架，他流出的宝血就是上好的袍子，遮盖了所有人的罪和耻辱。原来神这么爱我们，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之后就仆人就将什么戒指呢和那个小儿子戴上。这个戒指是代表什么？身份权柄的记号。其实就好像现在我们现代的公司一样，教会都有的，我们有个印章的嘛。当然打了个印章的时候，就代表着教会去有这个权咯。这个是指什么？当人愿意悔改回到上帝那里的时候，我们重复恢复回和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失落了，我们再次恢复回和上帝那个属灵的身份和权柄，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那里。三样东西，上好的袍、戒指还有鞋。鞋是讲的什么呢？这个场景所讲的鞋是讲的什么呢？就讲的这个细儿子穿上这对鞋之后，寓意他不要再走上旧路， 要踏上新的里程。当人踏上新的里程的时候，原来信主的人是要靠着圣灵放低我们的旧我，穿上新我，走上这条新路。哪句圣经啊？一起读啊！预备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七节，是不是很熟啊，弟兄姐妹？不要再踏上旧那条路，回到去上帝那里。这个第二个场景了，第三个了。第三个呢，就是宰只肥牛，吃喝快乐。这个爸爸呢，他是很想跟人分享他心里面那种快乐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种感觉呢，你是很开心的时候，你一定会回到去一轮嘴讲话的。你的仔女有没有试过？或者很开心的时候讲，是不是？通常他不开心的时候一定一粒声都不出的嘛。很开心的时候就开聋了，这样会跟你讲很多很多东西。父亲他都是很希望很开心跟人分享这种乐趣。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儿子是什么？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耶稣是知道，他是让人知道天父是很希望所有的人从罪里面去回转。而这种罪人回重复回去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之快乐的。就上次我再次讲了，这个是真正的快乐。让主让到我们明白，求主让到我们明白祂的心意。当我们知道这个这么紧要的时候，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提了大家一件事，我们要做些什么？赶紧的带领罪人悔改，叫失丧的生命、失落的灵魂可以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跟我们的上帝一同享受这种欢乐。所以基督徒有个很开心的日子的，当我们家人、当我们身边的朋友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我记得我妈妈信耶稣的时候是开心到你想都想不到。第一个大段落讲完了，到第二个大段落了。第二个大段落呢，同样都是讲紧，现在今次呢个主角就调转了，就可能现在讲紧大儿子和天父。这里讲的呢就是什么？看到包容和接纳，仍然都是用那个 pattern 这么独立，就是说这么立体一点。先看看大儿子怎样对爸爸。这个大耶稣呢，就藉着这个大儿子从仆人的口里面呢，就得悉了弟弟，就回来去到父亲里面跟他庆祝，跟着就发怒那个场景啦，刚才大家都熟啦，是吧？提示了一众我们所有听的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自己，我们都需要拥有天父怜悯恩慈的心，好叫我们同样是得着同样的眷顾。我想问一下，这班以色列人，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耶稣爱不爱的？爱不爱的？有人立头，有没有人拧头的？没分的。耶稣爱世界，爱世上的人，冇分嘅。所以咧，佢讲呢个故仔嘅时候咧，当我哋去睇二十五至到二十八节呢个说话嘅时候咧，你睇下嗰个情况。开始嘅时候，头先咪讲咗咯，呢班法利赛人系揶揄紧耶稣噶嘛，所以耶稣就讲咗嗰三个比喻。但系紧接咧提大儿子咧，有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咩？其实耶稣喺度借题发挥。醒緊嗰班文士同埋法利賽人，點解啊？因為要佢哋睇下佢哋自己嘅心態，就好似個大兒子咁樣。呢個大兒子佢唔肯入屋同佢父親同慶賀，就好似呢班以色列人冇入到天父嘅心懷，明白天父嘅心腸一樣。 所以呢他会怎样埋怨父亲宰肥牛嘛。按犹太人的传统，父亲离世离世之后，长子呢你估可以攞几多份啊？遗产双份。而家当时细儿子呢已经攞咗佢嗰份啦，咁你估下，而家大儿子攞唔攞到啊？攞唔到，因为佢嗰份喺边度啊？仍然喺爸爸嗰度啊嘛，因为爸爸未死噶嘛，啱唔啱？本来攞双份嘅，而家攞唔到，细儿子攞晒啦，唔好意思啦。从大儿子的回应这一段说话，我们看到两方面他不开心的地方。第一方面，他不满意爸爸没有奖励他的忠诚，对不对？行不行？第二方面，他埋怨他爸爸应该本应该是属于他的，你还要拿过来跟那个不肖仔去慶祝，他嬲得有冇道理？有冇道理啊？好似有道理喎，係有道理喎。但係耶穌就藉著大言子呢個言辭提醒嗰班文士同埋法利賽人，佢哋自以為義嗰個盲點。嗱，求主幫助我哋，唔好好似呢個大言子咁樣，自以為忠心咁樣去服侍。而存有那種無謂的比較，不滿意的情緒，而錯失了共享恩典歡樂的機會。這個是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會去埋怨的地方。所以當我們看聖經的時候，你看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全部都是基於這兩個字，埋怨。反過來又看看父親怎樣去對待這個大兒子。父親對待大兒子，同樣呢，耶穌都是很藉著這個父親和大兒子的表述呢，講緊同一件事，就是慈父憐憫的心腸。他希望這班還緊的以色列人可以得著包容和接納，去明白天父。同樣都是一樣，所以在這個場景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你去到這個時候，你看看那個情況是否跟細兒子都很像。當細兒子回轉的時候，父親是站在門外面老遠地去迎接這個小兒子。當大兒子發怒的時候，父親去哪裡？父親走出去門外面去勸這個大兒子。耶稣好让到人明白天父的心肠，耶稣他自己都是用这种心态，这种心怀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个呢是我们自己自自然然看到天父那种自动那种展现来的。那我会问一下大家，当大家有没有试过做一些事你觉得都无益的，你就会主动走去做，有没有试过？香港人通常都是怎样，有益的我才会去做。如果现在这些事情你会不会做，无益的你会不会去做？我们的父是主动走出来的。跟着第二点，盼望体贴父心肠，这个是在31节去到32节，差不多去到最尾了。耶稣同样的是藉着父亲对大儿子的说话，让到我们去明白天父的心怀。讲到这里，如果你回到家样样东西都不记得，最重要记得一样东西，我们的父是有慈爱怜悯的心肠。但是很期盼人，所有的罪人去悔改， 亦是叫我们唤醒这班好像是大儿子的我们，千万不要人在心不在。当我们听了这么多次这个这么熟的故事，我们仍然是吃花生观众。叫我们不要好像当时班文士和法利赛人死守律法，却是要我们知道个精神，知道我们的身份，原来我们是很宝贵的，上帝是爱我们，爱我们很宝贵。更加告诉我们知道，大儿子的错误是以牛和羊去衡量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应该是摆在哪里？是不是在牛，在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财富那里？我们的价值是不是在上帝那里？很多基督徒他会觉得上帝不爱他，因为他觉得他不听他祷告，只是听其他人祷告，没听过我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有这个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要注视的是赐恩的神，不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听得清这个说话，让我们去注视赐恩的神，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后我想跟大家一个总结，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是借助了大儿子的角色，让到世人讲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说话。我们以为有表现成就才有身份价值被人去认同和肯定，但我们看到父亲对这个小儿子那种拥抱，赐去袍子、戒指和鞋子的时候，更加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天父那个慈爱恩典是无条件地去接纳我们。纵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污秽不洁，但原来我们愿意悔改回转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神必定怜悯接纳我们。在现在这里面，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罪你觉得是拦阻了，或者有些事情是拦阻了我们没办法去再亲近神，或者我已经很久很久我没有再认识过跟神一起。但上帝告诉你知道，他已经伸开双手接纳大家，让我们可以恢复回这么宝贵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不是摆在一些物质的上面。最后有三个问题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是当讲比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就引入我们入去那个故事里面的嘛。究竟我们是小儿子、大儿子、法利赛人和文士，仍然或者是我们是旁观的读者呢？第一个问题要问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真的亲身经验过天父怜悯的心肠在你的人生里面？你何时信耶稣？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为什么不信耶稣？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给我们这份怜悯的心肠？而第三个呢，我为你，如果大家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而现在我们已经是身体力行着上帝在我们生活上面用这种怜悯的心肠去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最大的恩典和最美的事，为着你们感恩。但仍然，如果我们仍然都是未有这份心怀， 我就好想同大家讲，我哋一齐努力，因为呢个系上帝藉着浪子嘅比喻提醒我哋嘅，让我哋同心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天父，你将主耶稣最好这一份呈现代替了我们每一个在地上里面未认识你的人和认识你的人，求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多少，而是因为耶稣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知道这一份价值是神你重价买我们回来，代替了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得享这份福气，和上帝永远享真正的快乐。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一份的重担，或者有这一份渴慕上帝怜悯的心的时候，求主你给我们有这一份起来和罪讲再见，回转的回到上帝那里，每一日按着上帝的教导，以怜悯的心肠活在这个地上。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